这一天，老婆眼睛红肿的来了，她给丽云做了一碗她最爱吃的疙瘩汤。老婆说，我没把儿子送幼儿园，他病了。什么病啊？
发烧。
我先是给他物理退烧，用酒精搓不行，又去了诊所打了两天吊针，还是不退烧。诊所的大夫说，这个孩子不是感冒引起的发烧，而是情绪性的。是还有情绪性发烧。
他想你。
李云慢慢的把头转向了墙壁，老婆低低的说，
李云，让儿子来见你面吧。
李云摇摇头，
那我怎么办呢？我怎么办呢？
老婆又发脾气了。丽云说，你让他看见我现在这个样，他会更难受啊。老婆呜呜的哭起来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老婆止住了哭，擦干了眼泪，似乎想到了这时候不该再影响丽云的心情。他说，
那医生说化疗的效果怎么样啊？
还得等一段时间才能化验呢，回去吧啊，去照看孩子。
姐跟你妹怎么没来呀？
没让他们来。你就别袒护他们了，
哼，
人都变成这个样还当缩头乌龟，
明天我找他们去。
桂芬别闹了，昨天二姐还送了200块钱呢。
那只拿钱有什么用啊？
大姐明天就来了，得回去吧啊，好好看孩子。你就跟他说，只要你一退烧，爸爸就回来。第二天晚上，丽云的大姐大姐夫还有二姐都来了。李云骗他们，他尽量让自己的表情快乐。他说，大夫说了，我的化疗效果还真不错，我有希望慢慢的好转起来。大姐强打精神说，哎呀，那可就太好了。李云发现三个人的脸色都很沉重，他想也许他们早就从医生那儿咨询过了。大姐夫也是个语文老师，他回避着李云的眼睛，编故事安慰他。丽云得这种病啊，这个我看呢、啊，这个啊，药物治疗呢是一个方面啊，主要那要还是在这个精神上，那要战胜自己。我们一小呢，这有一个老师啊，他7年前就查出了胃癌呀、啊，都说他活不过半年，你猜怎么着？嘿，他就像没事一样，该吃就吃，该睡就睡，
半年过去了。
还活得好好的嘛。
后来呀、他就更放松了。
他觉得多活一天那就是格外的收获。于是呢就天天早晨坚持锻炼身体呀、现在呢他的身体很硬邦邦的，那什么心情都没有。一个人要战胜对死亡的恐惧，说起来容易，实际上太难了。夜深了，丽云把他们都赶走了，病房里只剩下他一个人，另外几张病床都空着，估计一下就把他包围了。他多希望这个时候儿子在他的身边呢，他多希望晚上搂着他的孩子一起入睡，哪怕只有一夜，或者要病房里再住进一个病人也好啊。医生都下班了，护士检查完病房也回到了值班室，黑乎乎的楼道里没有一点声音，病房里的白色让他感到了极其恐怖。他想到了蒙师部，他伸手把灯关了。窗外没有月光，屋子里漆黑一片，他的胸口疼得厉害，喘息越来越艰难，他不时的咳嗽。在黑暗里又看到了那个焚尸房，又看见了那个焚尸人。那个人把一具尸体推进了焚尸炉，使劲的烧，还拿起一根铁钩子伸进去翻动尸体，把尸体烧得更透。那个狭窄的焚尸炉，那个四面是铁板的焚尸炉，那个固若金汤的焚尸炉，那个看一眼都能喘不出气儿的焚尸炉，他感到自己正朝他走，离他越来越近。他想止住脚步，但是身后却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推搡着他，他根本停不下来。他迷糊地闭上了眼睛，忽然闻到了一股浓浓的烧棉花的味儿。他猛地睁开眼，他看见一张脸紧紧地贴在他的脸上， 那是一张古铜色的脸，几乎把它覆盖了，那股烧棉花的味儿把它笼罩了，他无处可逃，他直直地盯着眼前这张脸，呆若木鸡。我是哥。一股腥臭的气息冲进了丽云的鼻子。我知道你快完蛋了，我一直在等你呢，我等了一天又一天，一天又一天，我等不及了。
李云想喊却喊不出来，他连喘息都十二分的艰难。
他就像一条岸板上等待着宰割的鱼，他的嘴巴一张一合，连挣扎都不会挣扎了。别的家里人会把你交给我，然后呢，我就把那两扇铁门给锁上，那身分尸房里就剩下咱们俩了，你就属于我了。
李云想捏捂过头去躲开整张脸，可是他做不到。这个分尸人伸出了粗糙的大手，捏了捏李云身上的骨头，说：
我会把你烧得很好很好，一点骨头都不剩，都是灰。
李云全身的机能似乎都丧失了，现在他只有听的份儿。
在你眼里，我是一个会干活的尸体，即使我很专业啊，你别去北郊那个火葬场，那儿宰人，能省点就省点，虽然他们烧的是液体燃料，我们烧的是固体燃料，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，要看烧的质量。再说液体燃料应该是轻柴油，他们呢偷工减料用的却是重柴油。
此时李云的耳朵超乎寻常的灵敏，他不但能够听清对方的喘息，甚至连对方的气息刮着鼻毛的震动的声音都能听得见。那个人接着说：
我们会提供一条龙的服务啊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帮你操办了，这些事儿很麻烦，可对我们来说呢，这是轻车熟路。
接着他压低了声音说：
首先我替你开死亡证明，再到你的驻地派出所注销户口。嗯，是那个黄杰岗派出所吧？哎，没错。然后呢，我让我弟来拉你，他开车挺快的，从这个医院到我们那个焚尸炉啊，只需要15分钟。
这个人的手伸进蓝大褂的口袋，掏出了一盒脂粉，放在丽云的鼻子前，一股古怪的浓香弥漫了整个的病房。他接着说：
我还会找人啊给你整容，人这一死啊挺难看，可整容就不一样了，哎，最后啊还得给你化个妆。
他一边说一边把脂粉小心地揣进了口袋。
另外啊，我还要找刻字师啊给你刻纪念币，而灵位那个小字儿呢3块钱，大字儿呢6块钱，哎，这钱呢得你自个儿出。
他越说越兴奋，他的脸也贴得更近了。
哎，有些骨灰盒啊卖天价，说什么什么什么材料造的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他都是骗人。我给你选一个货真价实的，你知道这骨灰存放的几种方式吗？啊，我告诉你，哎，第一个呢是骨灰堂，那就是一排一排铁架子；第二个呢是骨灰墙，就是墙上砌的用石板封闭的格子；第三就是骨灰亭，在室外；第四呢是骨灰林，就埋在树底下啊；第五是深葬，存入地下室封闭起来；第六呢是骨灰墓，在地下修建坟墓，地上呢立个碑；另外啊还可以把骨灰撒入大海。哎，这个呢是每年春秋两季呀、办守约。
说到这儿，分尸人突然面露凶光。
别高兴得太早了，其实你别无选择， 我会像对待你奶奶一样，把别人的骨灰给你的家人领走，我要把你的骨灰留下来，留在我那个焚尸房里，这样你就可以日日夜夜的跟我在一起了，看我怎么烧人。他慢慢的直起腰，到门口朝黑乎乎的走廊看了看，又走回来，伏在了丽云脸上。丽云又被那股烧棉花的味儿淹没了。那个人继续说，
咱俩第一回见面啊，我就觉得你眼熟，喂，我就觉得你离我不远了。
是的，不远了。李云的鼻尖都快挨到他的鼻尖了，他慢腾腾的伸过了粗糙的手，扒了扒李云的眼皮，在黑暗中仔细的看了半天。
快了，别急呀、啊，我看呢，也就是三五天的样子，
然后他掸了手，站直了身子。
我耐心等着你啊，等着你。
然后他慢慢的朝门口退，退，渐渐的消失在黑暗里，隐隐约约的留下了一句：“
我还会来看你的。”
丽云再也起不来了，老婆、姐姐、姐夫、妹妹、妹夫都在他的床前守护着他。丽云艰难的喘息，说话都断断续续了，医生跑来了几次。今天值班的正是给丽云诊断的那个傲慢的医生，那不停的摇脑袋。丽云只能够听见自己呼啦啦的喘息声，他再也听不清大家说什么了。有一件事他心里清楚，那就是今天他没有再吃那大剂量的化疗药，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老婆一直抓着他的手在哭。这个时候，突然想起他看过一个女作家写的文章，里面有一句话，他印象特别深：等待着黑暗的升起，他在等待着黑暗的升起。窗子外的黑暗一点一点的浓厚起来，房间里的灯光越来越刺眼，他惊恐的瞪着眼睛看着泪眼婆娑的老婆。妹妹躲在妹夫的身后，丽云感觉到她也在无声的哭。这一刻丽云最牵挂的还是高烧的儿子，他突然反悔了，现在他如饥似渴的想见儿子一眼，但是他已经有气无力，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病房里很静，大家都在静静的观察着，隔壁的水房依然有水在滴落，滴答滴答滴答滴答。忽然李云又闻到了一股烧棉花的味儿，他艰难的转过头，看见病房的玻璃上露出一张古铜色的脸，正直愣愣地看着自己。李云不知道这个人是哥还是弟，他想举起手示意亲人赶走门外这个人，可是他的手颤颤巍巍地动了几下，终于没有抬起来。家里的人不认识这个穿蓝大褂的人，他们不知道他是火葬场的焚尸人，他们不知道他在急切地等着丽云，等着把他推进焚尸炉。家人们都陷入了巨大的悲伤，根本没有注意门外站着一个人。丽云慢慢的、慢慢的回过头，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握了老婆的手一下，但是他的力气太微弱了，老婆没有一点感觉。丽云感到灯光越来越刺眼，气息越来越短，心脏跳得越来越慢，他的身体越来越轻，越来越轻。他飘向了另一个时空，他感觉自己是朝下飞，飞，下面是黑暗的万丈深渊，有一只手在紧紧地抓着他，那是他老婆的手，在高处，在光亮刺眼的高处。他像一个风筝，一个朝下飞的风筝，在半空中不知所措的飞，飞，就是挣不脱那根细细的线。老婆一边嚎啕大哭，一边对其他人叫喊着什么。大姐夫跑出去了，李云还在定定地看着屋顶，接着医生跑进来了，护士跑进来了，他们搬来了氧气瓶，
李云的鼻子上插上了氧气管，他又飘飘忽忽的回到了光亮刺眼的高空。他艰难地转了一下眼珠，看见那张古铜色的脸还贴在房门的玻璃上，直愣愣地看着自己。在他的身后是一片黑暗，他一次次从明亮的高空向黑暗的深渊坠落，又一次一次从黑暗的深渊向明亮的高空升起。凌晨三四点的时候，他终于挣脱了那根紧绷绷的线，落下去。他不知道一直朝下坠落的是他的身体还是他的意识。女人的哭声像潮水一样的涌上来，保住都是跑动声。丽云想告诉他的亲人，我还没有死，可是他已经不会说话了，在大家的眼里他已经死了。他的心脏不跳了，他的呼吸停了，他的脉搏没有了，他的眼睛张得像一条细细的缝，瞳孔已经逐渐的放大了。这个时候李云才知道，人心跳停止，呼吸停止，脉搏停止，其实大脑还有意识，但是他没法告诉大家这个秘密。他隐隐约约的感觉到大家在哭，他隐隐约约的感觉到大家在跑，他知道接着那个焚尸人就要来了，他无法改变这一切，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，谁都不知道他的大脑还在缓缓的转动。果然一辆滑轮床推过来了，两个院工把他抬上去，用白布把他的脸蒙上了。李云呆滞的想，他就要被交给老变头了，哭得死去活来的老婆好像死死地抓着滑轮床不放手，然而那个滑轮床最终还是被推走了，顺着漆黑的走廊一直推出了住院部，往住院部后面的停尸房走。黎明前的这个时辰很黑很冷，从住院部到停尸房中间有一条水泥的甬道，两边的草很高，在风中抖动。老婆在病房里嚎道，姐妹都在病房里的嚎道。现在李云真正感到了离开了亲人的孤独。是的，亲人不可能再跟他往前走了，前面就是停尸房了。儿子此时正在躺在家里发高烧，也许正在糊糊涂涂的做梦，梦见爸爸被两个穿蓝大褂的人绑走了。儿子一边追赶一边哭，可是怎么都追不上。爸爸无望地回头看了看，终于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。他哭醒了，睁眼一看，家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他一个人。他立即生出了和丽云此时一样的孤独感。丽云被推进了停尸房，那两个院工把灯打开，把丽云停靠在一个位置上，然后就急匆匆离开了。他们关门的时候把灯关了，停尸房像冰窖一样的寒冷。丽云不知道这里面总共停着几具尸体，他的心中生出了无边无际的恐惧。他躺在停尸房里，他也不知道这一缕意识还能在他的大脑中存留多久。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盼望快一点失去知觉。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血在一点一点的凝固，他能够感觉到自己身体在一点一点的僵硬，那一缕意识在这具已经死亡的身体里上下游移窜动，就是不肯消失。天一点一点的亮了，李云能够感觉到那光亮，因为他脸上的蒙尸布白晃晃的。咣当，停尸房的门被打开了，有个人走进来，推动了他身下的滑轮床，他被抬到了一辆车上，又听见了老婆妹妹姐姐的哭声。那哭声一上了车，一路颠簸，一路哭嚎。李云想对老婆说，千万不要火化我，我还没死，
我死了，我死了，但是现在我还有意识。
可是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那只飘忽的灵魂不能再支配一具沉甸甸的尸体，不能再支配他的嘴，他感到巨大的悲哀和惊恐。终于撤停了，也知道到了。大姐夫去办手续，老婆还在哭，不过老婆可能是害怕了，她不再接触李云的手，只是坐在另一个座位上哭。李云想大声的叫，别杀我，救救我，可是他就像是陷入了梦，他的嘴巴不听使唤，他的尸体静静的躺着，就像是一个断线的木偶。终于有人把李云抬起来，老婆像被剥了皮儿一样的哭。被什么人给扯住了，李云被放在了那个放尸体的铁担架上，咣当一声，铁门关上，把亲人的哭声都割断了。焚尸炉的火已经烧起来了，大烟囱把火苗抽得很响。李云听见了呼呼的声音，蒙尸布慢慢的掀开，焚尸人那张古铜色的脸又凑近了他，仔细的看了看，他说，终于把你等来了。焚尸人食言了，他没有给丽云化妆，他推起了那个铁担架就朝焚尸炉送去。
我知道你还有一丝意识，我跟尸体打交道已经11年了，就像经常跟野兽打交道的人能够听懂野兽的语言一样，我知道人死之后很长的时间内大脑里那都是有意识的，我知道你看得见我，也能听见我的话，我什么都知道。
焚尸人把焚尸炉打开以后，然后一边朝里边推一边说，
现在你会体验到一个被烧掉的整个过程是怎么样了。
李云就被送进了那狭窄的焚尸炉。刚才他隐隐约约能听见老婆在外面的哭声，现在他什么都听不到了。他四周是漆黑的铁板，重千斤，接着咣当，炉门被关上了，火苗翻腾起来，慢慢的他坍塌了，他的肌肉一点一点的焦糊了，他的骨头开始逼迫的作响，一点点的扭曲，扭曲。那个焚尸人终于打开了炉门，小心的把骨灰扒出来。那张古铜色的脸贴近了骨灰，笑了笑说：“哼，我把你烧的怎么样啊？”接着他又捧来了一堆黑灰，说：“
这是猪骨头烧成的灰，你老婆会把这只猪的骨灰抱回去。”你呢，就留在我的房子里，年年岁岁看我怎么烧人。哼，这可是咱俩说好的，我会一直在这工作下去。现在我已经烧了8987具死尸了，我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。你知道，除了这8987具尸体不算，我今后烧的第8987具尸体是谁吗？